那这个是
我可以把门关起来吗？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先录。大陆的陆生动的时候，今年36岁，在基督教协会我是在基督教院长大，我的外祖父是牧师。我曾经做过浪子，所以离开教会有回头。然后，我早期在学院传道会是我们总训练，
在台湾是吧？
在台湾的学院传道会。然后后来，我在台北信友堂受洗，然后受装备，听方来张牧师讲道，跟何玉峰长老学圣经。然后17岁的时候，我相信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我到29岁才正式安立传道，在台北信友堂。
一直都是在信友堂。
一直都在信友堂。不过因为我在高中的时期沉迷灵恩运动，所以去外面走了很多教会。凡是有灵恩运动的教会，我都走了一圈哈。最后我安息在长老会的改革中神学里面，可是我对灵恩运动是很同情，但是我决定不走灵恩运动的神学，我最后藏匿在福音派的神学里面。我跟你交代一下我的神学背景啊，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神学诚实，所以我会告诉你我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会跟不同背景的人合作，所以你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但我不要求你跟我一样，但是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事情。对，可是我的背景是福音派的，然后也跟灵恩运动中间很多的合作过哈，但是我自己其实是委身在改革宗的神学，可是我不是极右派的改革宗，也不排斥灵恩派，也不排斥福音派，对，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哈，这是我哈。然后我现在在基督使者协会服务，我的主要的服事的工作内容是帮基督使者协会成立他的培训部门。那培训部门的主要宗旨是帮助教会推动门徒训练事工，然后鼓励教会去发展90后，我们叫85-90后，因为85到90其实应该看成是时代。因为90后在中国看成是一代，不过对教会来说85、90应该看成一代。为什么？我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就不再说了啊。就是帮助教会去推动85、90后的事工。那我们对门徒训练有一套哲理，我们修正了过去70年代以来一般门徒训练的哲理。那今天也没有时间介绍，因为我有1天5个小时的 module 解释。圣经神学，门徒训练的圣经神学，我们对门徒训练有一套看法。我待会如果有办法再解释的话，我再解释。那我现在既然各位是教会，而且耶牧师至少邀请我的时候是在讲说，8月23号到25号啊，会教会有这个新生布道会。我还不知道你们学生施工的特性，应该是 NC State。的学生的新生布道会，对不对？我假设现况来讲，应该大部分是博士生的学人为主体，然后有一部分是本科生，零零散散的本科生为次要，但是也许不知道会不会变多，大概是这个情况，对不对？访问学者，好，那我现在解释一下我们理解的状况，看跟你的状况是不是一样哈。那么中国大陆哈跟美国跟美洲哈，在这个94就是97这个开放以后哈，跟开放以前的差别，就是早期因为美国的教会华人教会基本上是移民的教会，那移民教会它的生态就跟中国的生态是绑在一起。所以中国有什么变化，这个移民就有什么变化，移民有什么变化，这个 中国教会的福音事工就会跟着一起有变化，所以中国教会的布道策略跟移民策略 是绑在一起的。那在开放以前，只要 你早期你碰到的移民是反政府，不喜欢政府，然后出来寻找新的春天，到中国来，到美国来是想要长期移民，有学到技术以后尽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的这一票人，然后他们是中国最好最聪明最有办法，然后没有钱可是来这边奋斗然后寻找美国梦的这一票人，他们中间有些受过文革的伤害，然后在那个天安门事件看到一些东西很不舒服，那一票人他们在这边落地了，然后他们对基督教跟人权价值还有美国社会看起来是一个等号，所以在他们中间最有力的布道家，例如像袁志敏，把中国的人权跟基督教跟民族主义这三条线画在一起，产生很强烈的布道效果。那一票到今天为止仍然有效果，那一群人就今天的50岁45到60岁这个族群，你还会看到他们今天在布道会里面还会很有果效。那我们还会再做这一块，但是今天做校园工作，你看那一块的时代开始过去了，还有的，但是我们作为施舍协会，我们是关心神的国，我不评论政治啊，我关心的是环境的变化跟福音的施工要怎么样一起进展啊。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了，虽然你可以批评说中国开放不够彻底，共产党怎么样，还今天到今天还有些机构对中国非常严厉的批评哈。不过整体来讲，中国开放程度跟过去来讲是有很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别。中国今天的宗教固然政府是在控制，可是整体来讲，人们要想要认识西方的世界，想要到西方来，要想要认识基督教，比起以前是容易很多。只是中国没有好的教会，所以一般人真来讲，想要认识基督不容易，到西方才有机会真正认识。所以认识基督教最大的拦阻是文化跟社群，而不是政府。其实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找不到好的基督好的教会去认识，政府不是最大的拦阻。相对于过去，政府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现在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开放了以后呢，事实上有一大群的中国人想到外面世界来看看，不光是美国、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他们都想去，而且呢不像以前那么穷了，就算不是很有钱，也有一点钱可以买得起机票，就算没有办法出来住一两年，也可以出来住一个月，所以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那远志明最早可以布道的那一个族群还存在，可是有新的族群出现了。那新的族群基本上就可以分析成两大块，一个就是所谓的学者族群。学者族群开放以后呢，他们因为现在全球化的竞争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学者族群呢，他们为了在国内在学术界跟商业必须要互动，学术要为商业为产业服务，所以好的学者必须要了解环境，不能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做学术，他必须要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所有的学者都必须要到国外有过个半年一年的经验，访问学者是一个必要的趋势。然后哪怕他念到 PhD 从来就没念过英文，都要出来访问一下，是一个大流行，而且又不要多少钱，现在机票只要800块美金就可以出来了，很便宜。然后出来以后国外都有中国人社群，社交朋友可以省下很多钱，就可以出来半年。
上海外抽很难，普遍就是我有两个学者，一个是我抽一整年基本上是 full first， 另外一个是自己找到教育部门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风潮，这就是你们现在碰到所谓访问学者的这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普遍，访问学者的素质基本上也会降低，就是说以前是最好的学者才出来，现在只要是学者都出来了。好，那当然他们出来的窗口比较短， 所以他们只会三个月、半年、八个月，他不会想要久待，他的心、他的事业都在这里。他们也不羡慕美国了，应该只是看一看而已，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看一下。那当然，你就是带他信主，他也不会在你的教会留下来做童工。他们将来信主受了洗，他就回去，所以你只有四个月左右的 cycle， 从他带他接飞机，然后英文查经班、门徒训练，送他上受洗、上飞机，只有四个月的 cycle。那这个事工就是海归事工 ，returnees， 你必须在四个月之内从接机到受洗，到转介到合适的中国家庭教会或是三子，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这个网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是怎么样把访问学者能够建立到合适的家庭教会，还没有成熟的一个机制，已经有了。还有像 Bridge International China Outreach， 朱正老师那边，还有使者自己有 network， 就是，但是都不够量，不够大，也不够说有系统的去转介。可是就是这一块会越来越大，所以站在教会原来已经做校园事工的教的主体来讲，你会感觉访问学者事工人越来越多，你会觉得很忙，你会不想管别的事情，因为呢你会觉得已经很忙了，我干嘛去做别的事情。你的事工事实上在成长，可是我想告诉你，这只是神国的一部分，因为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同时开放的另外一票是本科生，因为同样的就是60后的父母亲突破了他们当时饥饿很多饿死的那一代，然后经济很困难的那一代，然后文革后的逼迫的那一代，政府高压统治的那一代，然后政府经济重点栽培，然后一切向前看，然后要求父母亲培育下一代，然后独生子女，对不对？政府一个高压的统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改变了经济的结构。现在讲宏观调控，可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不是宏观的调控， 是用力的在重新调整中国的社会秩序。那段时间严重的伤害了原本自然的社会秩序，然后那一代的父母亲在毫无自由的情况下被塑造了出来，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一个好的教育，有一个好的技能，然后将来赚到一大笔钱，改变他们全家的命运。然后是一个孩子有六个人看，两边长在同堂，六个人看一个孩子。中国量产的一代90后是在这个环境下出来的，量产是上千万的人口计的90后是这个条件下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做85-90后。为什么叫做85-90后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对应的前面的60后的那一代，所以那个举目杂志田林博士跟谭尼他们陆续续出了好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受创的第二代，他们是受创者那一代的第二代，所以他们的伤痕不是直接，他们是被上一代是受创的那一代。他们的价值观被扭曲，然后无神论的教育把所有的价值体系给排斥出去，所以强迫他们放弃所有的人文思想，用最物质最机械化的方式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他们这一代里面的人文思想是空的，是零的，跟像海外像台湾或香港的中国人的成长经验是不一样的。香港是非常人文主义非常高的一个社会，除了物质之外还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不要瞧不起香港人说吃块，是不是的，香港人辩论起来的时候话题很多哈，要辩论很多，
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可是
以前是觉得香港是比较
agile， Hello，
文化上面大陆是比较 rich，
是，那因为那一个时代呢，中国在这个无神论教育当时要让中国经济想要有个跳嘛， 所以他的想法是无神论物质主义，就把所有拦阻经济发展的思想的拦阻全部退出去，不要浪费时间。然后凡是为经济有帮助的那些产业就重点去培育，所以把整个社会的人性面整个扭曲掉了，然后便创造一个巨大的真空的状态。所以他们量产了一个85、90后的时代，他们里面没有任何人文主义的，没有任何人文资源。换句话说，这些孩子们除了钱、权力跟技术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群孩子，他们从小养大，除了知道说父母亲很爱我、很疼我，他们会把所有的钱、最好的机会想办法帮我找关系，然后把我送到 boarding school 里面，想尽办法就是要我找到一个学历、找到一个技术、找到一个位置，将来把家庭翻过来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问题。如果是钱、权力跟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办，就崩溃。所以叫做野草莓，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人，遇到人性，因为人性很复杂，然后人的感觉很复杂，可那一块完全就没有了。所以人性是不了解的。那传统的儒家、佛家、道家、中国那一套，在85、90后那套整个拿掉了，他们不知道的，你去吟诗作对他也没听过的，他完全不知道的，是空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访问学者那一代，他们还是上面的，可是新的这一代完全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你做福音策略的时候，就这两票一起进到美国来，所以你做福音施工的时候，两票一起进来，就人数来说，90后这代人数的增长速度比上一代的速度更快，人数来说更快，因为学者就是少，学者永远是少数嘛，当然，那人数来说是更快，那教会，那他们，而且大本科生会待至少4年，那访问学者只会待3个月到10个月。但是他们很快就回去，所以他们有不同的，你很难评估说哪一个福音比较有策略性，因为他们很快就回去，而且他们是比较成熟，他如果信主了，他可能在北京某个学校里面做商业系的系主任什么，你大家信主一回去，他立刻就可以带一块。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他们将来这两个事工一定会相辅相成，但是我不敢说是什么，但是神的手，你看到这两条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在教会来讲，教会原来是习惯做访问学者跟这个博士生的，教会是不习惯做90后的，然后教会会习惯站在上面这一代的眼光去看90后，会觉得这一群孩子很自私、很物质、很爱世界、很花钱、很无理取闹，然后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就是然后觉得我们又不会做，我们干嘛做它，而且我们很忙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说，神的国，你看到整个神的国的视野的时候，作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来讲，你不可以这样看，因为何尝是这样， 你一定要整个一起看。那今天90后的这一群孩子，因为他里面没有人文东西，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哈，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这样比较这两个族群哈，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讲这个访问学者这一块哈，访问学者的确实到了跟这个85、90后这两个族群，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其实给你一个 teaser， 我希望能够做15个小时2天1夜的 training，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你邀请我来。
你这跟10月份不一样吗？
不是，是8月的。
对，那个是布道
会，3到15号在布道会以外，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布道会以外。
布道会以外，因为布道会你总不可能用到3天吧？
但是你要15个小时。
如果可以的话。
OK。
那不行的话就一天八个小时或是六个小时。
我再跟英文说。
同工的退休会。
不是退休会，就是。
哦，没有，就十五个小时。
八月二十五到二三到十五号里面，我的请求是这样哈。除了我支援 Rally 的 Church， 我可以办布道会哈。我现在做一下广告是这样哈。我可以代表使者协会跟 Rally 教会合作。就布道会来讲，我可以只跟 Rally 教会合作，可以这样的。就是只跟 Rally 教会合作，因为这是 Rally 教会邀请我，我做布道会，我可以跟你们的这个族群布道会，我也可以跟这个族群布道会，但是你要我两个族群一起布道的话也可以，不过效果大概会偏向一边，因为我的信息是两种风格，两个信息是不一样的，我当然会解释给你听，因为我分析出来是不一样的。
嗯，
好，因为你得告诉我你的布道会你的 target 是什么，你要怎么动员，你得告诉我。我十月初跟 Penn State 合作，我们要专门做这个的布道会。对，
可以，请问一下，可以一堂做那个，一堂做那个吗？
可以
说，比如说我们礼拜六下午开始了，我们说五点到六点是 Exchange Scholar， 然后七点到几点是那个布啊？90后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那一般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两个族群呢，把它合在一起的。
啊，对，要最好分开。而且分开的话，我这里面哈，我会有体验游戏啦，我会有什么？那边的话哈，我们就有一个办学术性的这种讯息啊什么哈，我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换档。
OK， 也让我们知道你的版图，我们
对，
我们以为
这个
我们就以为是 automatic，
一定要
什么？就一般我们就是把它很少听过把这个
其实有
分开嘛，
我们习惯性放在一起，
对，习惯就放在一起。
我们每次都跟讲这个都有，
对。我不会把这个讲完，因为我要保留给 conference。就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除了布道会里面哈，除了布道会之外哈，布道会你可以办两场哈，一个是 scholar， 一个是 postnight， 对啊。
嗯。
好，然后另外一个哈，我是希望能够可以的话，我们办一个培训，培训副驾，你告诉我多少时间，然后我就调整一下。然后我培训的目标是。培养90后85后施工的辅导团队。好，那我希望说服你，如果教会有负担愿意做85后90后施工的话，至终会帮助你的教会，会帮助你的教会培养将来你们的执事人才，执事团队的人才。我倒会为这件事情做一个 defend， 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说90后施工对教会没有帮助，是坐在别人身上的，不然哈，我刚好要做个 defense 啊。那么我现在区分一下，这两个是两波宣教的浪潮，两波福音浪潮，它要区分出你有三种活动，你要布道，你要门训，你要领袖训练，分成三个角度来思考。好，首先先说布道跟门训，你明白这为什么要区分出来吗？布道有跟信主了要做门徒训练，你知道的差别。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为什么门徒训练跟门徒训练要区分。因为门徒训练是属于所有基督徒的，领袖训练是属于神所拣选少数忠心和交托别人的人，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接受领袖，可以做领袖训练，只有少数人适合做领袖。那过去门徒训练常有的毛病是把他跟领袖训练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挑选那些有领袖恩赐的人给他们自己的做门徒栽培。错了，门徒训练的模式必须跟团契的模式深度结合，使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受到完整的训练。如果只有少数的人偶尔被拉出来一对一门徒造就，以至于多数的人受到门徒造就， We fail the gospel。 门徒训练必须属于每一个羊群都可以受到，在他们在教会的 life cycle 里面，只要他在教会都是学生，他可以待三年，他两年半之内就必须完成过去，他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去完成每一个。可是领袖训练不一样， 你仔细的看，仔细的挑选，它可以成分的意象，它的恩赐适合，然后特别的挑选，特别的交托，很密集的，很仔细的，不浪费时间在不适合做领袖的人身上。领袖是属于这个原则 ，that 有听过吗？啊、
mm-hmm.
，the people
available
teachable。可是我们常常把 that 放到 discipleship 上面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完蛋了，因为万一他不 faithful 不 available 不 teachable， 你就不 disciple 他，不可以的。反而 discipleship 里面必须要discipleship 里面必须大量的融入团契的观念， fellowship 的观念，互相扶持一起追求的观念。因为要照顾的是很多很软弱扶不起来的人，他们要在门徒训练的资格里面得到帮助。哎，这个我待会再提啊。这个其实是要另外开一个课的。那我们区分一下访问学者这一块，他们是属于60后那一代，是远志明这个里程他们的那个模式可以感动的人。所以使者发展了，例如说游艇访问学者来，你给他一点说你们游艇回去看，说很有启发，里面每句话都很深入我心啊，因为作者也是搞科学的嘛，然后他讲哎，我都没这样想过，真有道理，因为我都是无神论教育长大的，这种话有常听到、这是他们会讲的，90后的孩子绝对不会讲过什么无神论教育长大，没有人相信无神论了，什么叫无神论，没听过什么无神论，我就是神还什么神，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两个世代的思路是完全两个宇宙，你要这两个是都是中国人，你不能想象，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布道的时候，在这个是你熟悉的，还是在这个所谓的理性，对不对，科学信仰这个领域里面去讨论，然后讨论所谓的世界观，这个方式去切入，然后最后呢进到了基督的救赎，有没有救赎，然后讲十字架，然后最后进到了上帝的爱，人的爱，对不对，是我们是这样子，这个路径是这样子。你一开始先讲神的爱，他觉得有点那个肉麻，那是女人在相信的，所以他们这样觉得。要先从理性科学信仰先这样进来，这是这一代。然后他们的信仰的，他们的信仰的这个方式哈、对不起啊，你没有查到我就不管了。他们信仰方式是这样的，他信仰是一次建造一点点。慢慢建造上去，然后最后来到基督的宝座前，然后在这里生命逐步的成熟，最后他终于完全降服了。他可能在这个时刻他就信主了啊，他是一次一次的信一点，然后挣扎，然后再信一点，再挣扎，再信一点，再挣扎，再信一点，然后每次到了生命的瓶颈，然后最后好吧，我再放弃一点我的信仰，再接受一点的基督教，再放弃一点这样，再接受一点基督教，它是这样子慢慢的建立起来的，然后就跟着你慢慢抵背，然后查经的时候一直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有没有？是这个。那你为了让他有兴趣啊，是用英文查经，因为好歹就算他不服，你学学英文也可以，有没有？就这一块。可是90后这一代不一样。你可以形容这一代他们是里面装满了各种无神论辩证主义的思考，有一个强大的摩擦力，强大的阻力，你必须把它整套握开来放进去的时候，它要一直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挖开挖开挖开，那个是60代的那一代，这一代不是，这一代没有那个东西，无神论辩证都没有，他不辩证，他不为神，他是空的，他脑袋里面只有父母亲的期待、钱、 我的欲望没办法处理，我的朋友，我的同侪完蛋了，今天怎么办？早上要不要起来？哎，我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不是我的那个微博上面怎么了？手机里面的它只有物质世界的信息，它没有思想的架构，它是空的。它这个像什么呢？它这个像外太空，这个像地球，里面充满了就是没有开垦的地球，里面都是荒地，你要开山辟地要，它是外太空。所以你跟他谈福音的时候，你好像进到一个外太空，没有阻力的。你跟一个90后的学生谈福音哈，他说：“你知道吗？神爱你，哦，神爱我。”你跟他说：“你知道人是什么吗？人是什么？人是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神的形象造的。”你跟他说：“可是人离开了神，这叫做罪。”还跟他说，就讲没有阻力的，你就一直讲。你说怎么会没有阻力呢？它里面没有思想跟信仰去反动的。你从一个台湾来的试试看，里面有道教有佛教；你跟香港来试试看，有很多人文思想在里面反动。人自己也可以啊，我们可以自救啊。你跟一个中国大陆的60后来，里面有辩证有什么？你跟个中国大陆的90后来试试看。没有阻力的，他只有说我的爸爸怎么样，我的妈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 ，That's all。物质怎么样，钱怎么样，手机怎么样，它是空的，空的怎么办呢？空的结果是，任何人现在只要给他一套，随时可以把他抓走，所以他们是很容易被煽动的一群。人家不知道的是，90后这一票啊。很最新民族主义，90后重新开始崇拜毛泽东，你们听说过吗？听过啊。90后有80后的学生领袖起来，重新煽动他们崇拜毛泽东，读毛语录，然后唱爱国歌曲，有上千万的90后学生起来，啊，要拿着小红旗起来，要求共产党要改革。你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这群爱国的读马尔路的90后是支持的还是担心的？是很担心的，因为是无法控制的，是很容易被煽动的，是让人很畏惧的。他们不知道今天会这样，明天会怎么样，因为里面是空的。所以那个愤怒青年政府出来就要想尽办法，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怎么样？可是这群90后，我们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他要小心的安抚他，因为他们里面，他们在太空中的一个移动物品，随便有人碰一下，他就可以无限移动，有没有？所以，当你来到地球外面，有太空，有个东西在这里，然后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太空船，有没有？你发射上去了啊？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阻力，对不对？传福音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我今天跟个90后，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谈话。你知道这个小时我做了什么吗？我跟他讲，你是上帝造的，神是谁，你是什么，罪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谁，他为你上十字架，他死里复活，你可以怎么样接受他。然后教会是什么，救恩是什么，信心是什么，耶稣会怎么再来，这个世界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这一生怎么为他而活，我全部讲完了。我整套福音神学教会花3年讲的事情，我一个小时全部给他讲完了。为什么？因为我好像太空人啊，带着一套装备哈，要在两个礼拜的窗口里面，在太空建立一个太空站。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带着全套装备在太空中要把太空站给架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阻力嘛，他不会反对的。我就把它架起来。我架起来以后呢，他整套带着，对不对？他原来没有信仰的嘛，他要么不信任我，他要么接受我可以谈，我就把整套福音神学给他。
给他他以后哈、啊，他立刻跟我祷告，是不是说他就信得很好？
也不是，
他跟这个逻辑不一样的。我一次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我把全部的福音给他，整个福音给他，然后他就在实际的生活的挣扎里面去感受一下整个福音是什么，然后他就挣扎。比如说过一会儿妈妈跟他哭诉啊，90后很标准的，很好玩，他妈妈压力很大，跟他哭诉说啊，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你妈妈会很担心，他心妈妈也担心，他也很担心，结果妈妈崩溃他也崩溃，两个人，因为他需要他妈妈，他妈妈也需要他，就他发现他妈妈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崩溃了，对不对啊？他在一刹那想到，哎，不一样，我今天不用崩溃，因为今天呢我信了耶稣，我是主耶稣的小孩，妈妈主耶稣，主耶稣爱我。那天我突然想到，妈妈，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他那一天生命有个转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那一天要在那个生活的真正的情境下去测试他的那个整套信仰，整套信仰有了，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下去操作整套信仰，然后如果他过了，他的信心就成熟了，变大一点。明天又有另外一个东西来，过了又变大一点，又变大一点，直到他完全成熟了，他就站稳了。这两个信徒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听明白这里的方式吗？我不用重复了。再来，我这个后面不讲，要留给。这就是个人来讲啊。如果我今天讲到办布道会的话，
就是个人的话哈，
是
听起来这个90后这个哈，因为我们以前一直用自律嘛，前程之前，后来发现自律并不好用，特别是对大陆来的这个学人学者哈，听起来对90后反而又好用了。
啊，不然，90后不是用自律，90后不是用自律，
所以是全套福音啊。
对。90后应该用整套的福音神学。
但四律我的痛就是他 cover 的所有，因为你跟一个scholar 的话，你跟他慢慢讲哈，还可以。你这种
哦，我懂你的意思。
四律的话，他一下子全部整套全部给你了。
其实四律不是整套啊，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跟游子吟比起来啊，其实游子吟到后面也是把整套给你啊，就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抓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快节奏的，很快节奏，思虑就是很快节奏给他。不过事实上，思虑像我有在酷的朋友，他就是中国宣传会，思虑以前是最成绩最好的时候是每4个人读过一本就有一个人信主。现在思虑内就是宣传会内部的 data 超过15个人读过一本才有人信主。思虑这个材料的接触面已经开始。效率已经一直在往下掉，所以中国宣传会已经在讨论要放弃资源。好，那
因为我的 question 就是针对上面这个族群，我们确实发现会 effective。那所以现在刚才因为讲了，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对这个新的，因为你都没有阻拦嘛哈。那自律的话，你能够进去，能够最最 key 的这些，我相信都进出来了。
对，但是中间有一个盲点，我现在解释为什么这里是没有效果哈，是这样的，就是 point of contact 的问题，这样接触点。刚才我们这边说 scholar 他的问题是理性与信仰、科学，对不对？世界观，好，然后这个问题是接触面。可是这边呢90后不是这样，90后主要是关系，人际关系，爱，我，这个题目。思虑，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定律这个字在90后完全 nonsense，
postmodern 的小名，用韩文称之为正名，
就是这个字不会想起任何涟漪，它没有任何 echoing。这个是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旬，人们在寻找。二十世纪下半旬，白德博士在设计实施定律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上半旬科学主义正常的时候，人们都相信宇宙有定律，结果就有世界大战。然后人们对于宇宙有定律，可是定律又好像我相信有定律，可是我们找到的也是 wrong answer。那我们知道有定律，我们在 universal， 可是我们在寻找 what's the true universal。那你有没有听过 what's the spiritual universal？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会有兴趣，但是 this age they are not looking for universal 的时候，定律这个字完全没有反应。但是你如果问定律的话，也许现在反而的反应还会比波士顿也还要好一点点，还会好一点点，因为李晨博士在处理的其实还是定律的问题，可是它比较复杂 sophisticated。 可是这个呢，Postmodern 他们不是在回应定律问题，他们是在回应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且中间最困难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这个问题他们最难回答。他们最想要的就是爱，天天被告诉，他们常常被他们父母亲告诉说，我今天做这个就是因为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我很爱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们大家都爱你。他们，然后他们出去外面，他们也很想要爱，他们很渴望。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活在爱中，可是又不是。然后父母亲彼此之间常常是离异的，或紧张的，或是分裂的。他们很 confused， 就是他最深的纠结、最大的压力都是来自家庭。原生家庭是最，就是。1990后这一块，他们最困难处理的是原生家庭 ，family 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反映到他们的最困难处理的
开冷气，开高一点啊。
不会，
你不会开，我是开一下。
现在在那边。这个结构是这样，他们最难处理的是他们受到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他们家里，他们处理最难处理的是其他的同侪。所以今天他们信仰的接触点不是理性跟科学的问题，你去处理演化论或不演化论，他不 care， 他真的不 care， 他 care 的是我到底是谁，我的家怎么了，其他人是什么，所以我礼拜五来开讲座，我的讲座的题目我可以让学生选，可以调整。可是我的讲座我开发给这一个族群的讲座的题目啊，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Redeeming Relationship， Redeeming Relationship。基本上是主攻这一块，所以中文题目可以调整啊，有时候说就真爱何处寻，好，然后说这个真爱 plus plus， 有时候用一些后现代的语言或什么，我们就处理什么是爱，然后什么叫做 manipulation。 好，我到南卡去，我到南卡去讲。他们对不起，我不是要 boasting， 我是只是要告诉你这个，我相信我 I get it right。 因为我到南卡去 ，post-90 的高中生坐在那边扎扎实实不看手机听了45分钟。他们那个辅导说，他们从来没有可以不看手机听人家讲话的45分钟。I actually did， 我是跟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用 PowerPoint 有什么，是因为我们 touch the right topic。 我们处理就是到底人际关系发生的那些操控跟真正的爱什么，他们里面纠结都在这，这个是 right topic。 当你处理人际关系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整个都出来了。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喜欢看手机， 开，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 digitalized， 他们是不得已的。你以为他们就是喜欢 digitalized， 别的东西 not interesting， 不是说他喜欢 digitalized， 如果你可以 offer the right topic， 他都会采取过来，就是我很反过来你要 appreciate 他。
Can I lock the door here?
You lock the door. Yeah, I will lock the door. Go ahead.
You know right now the door outside. If anyone can come in,
if
your daughter...
Yeah, I have the key. If I can
get outside.
Oh. That's okay. Am I?
Yeah. 就是说反过来你要 appreciate 他，因为大人也不是真的 pay attention， 但只有礼貌而已。所以大人五分钟走神了，还在这边这样子微笑。然后孩子们都很诚实，只要五分钟走神，立刻就低头了，你就立刻知道你 get it wrong。哈。所以我发现他们走神了，我就可以换 topic 了，所以我就立刻就可以调整，他们都很诚实，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用思虑的话，跟这个没有，对，
我明白这个，对，因为我的思虑主要是从这个 package 思虑角度来讲。那我这样看啊，听起来呢，原来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高的这一他们的思维想法是我们的思维想法啊，跟这个在美国的或者是 outside of China 这个想法是非常 different， 所以呢不知道怎么 approach， 所以我们不仅能够 approach， OK， 那看起来这个 post 那个90以后 whatever reason internet whatever reason， 我觉得是很现在很像有点像国际化的这样，因为你在美国你今天要给年轻人看Exactly, relationship, redeemer, things like that, 你也是一样。
有一点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好，让我保留给 conference 好了。好，因为我还在 study 哈，我也不敢完全，因为我不是 scholar， 我也没有做 focus group study， 这很 intuitive 的。因为我原来是做台湾学生施工，台湾的90后跟中大的90后很明显的不一样。虽然都是 postmodern 的 ，ABC 的孩子我也带过很 short time。虽然他们 postmodern 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90后哈、有一些很明显 noticeable difference。
你可以讲他们的 difference， 我知道你重点不讲 ABC， 在中国大陆出来的90后，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大陆出来的90后哈、他特别在物质主义这一点上面、还有他 react to family 这一点上面。还有他缺乏社会安全感，这三点上很有特色。他在公众环境上很木讷，表情很呆滞。他显得比较没有表情。台湾跟香港来的孩子，还有美国的孩子显得很活泼。但是他们如果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他们会露出他的本性，他也会很闹。可是如果他才刚开始接触你，中国大陆的九零后孩子会显得表情呆滞，会看起来有点像，你会觉得像 psychologist 会说那些孩子 baby 时期触摸不够，缺少互动，有一点感觉统合比较少，那种印象。
对，我大概可以猜想你了解这个观察，因为很多小孩子我接触这里 undergraduate，我带他们一个学期 one on one counseling， 然后小组 NCSK 的 undergrad 一年级从我大陆过来的新生，你刚才讲的他们都很多都说小时候是真的知道他们都爸爸妈妈有钱，还是他们小时候爸妈是在打拼，所以基本上不一定跟爸爸妈妈一同住，不跟爸爸妈妈一同住的意思是说一年两年三年才回家，交给爷爷奶奶去看什么，如果比较有钱的就是请佣人阿姨去看，要不然就是很早就送他们去 boarding school， 可能是在 kindergarten 一年级，甚至于 preschool 已经送他去 boarding school， 很小回家的这种，所以从心理辅导就知道，他说奶奶你知道他们怎样成长很有问题，或者 levity 的表达什么样
的，
对，他是哪里大陆的？
中国大陆来的，
很有钱的，年纪小的时候就没有父母带，简单来说没有父母带，
就是说他缺少就是 first hand real life experiences， 就是在 relational experiences 很缺乏，所以他跟人互动的整个模式很 mechanic。 台湾的孩子不会这样，哪怕是单亲家庭都不会这样，美国的孩子也不会这样，因为美国的 social life 非常的 vibrant， 就算是单亲家庭，就算是离婚，甚至是 gay marriage 都一样，他们 communal life
很多 support group，
对，
很多 social program，
是。那可是中国不是，就是只有工人出国就念书，所以他非常 mechanic， 他基本上有点像 orphanage 讲出来，是机器养大的这种感觉，他很 mechanic， 然后他们的社会安全感比较低，所以如果他不认识你，进了屋子里面，他基本上是木讷的，然后公共是危险的，啊，然后父母亲也觉得很危险，所以父母亲会有一种觉得说冲到美国比较安全，他们父母亲有一种意识，所以九零后的孩子父母亲给他们唯一的 security， 父母亲在美国也没认识什么人嘛，所以主要的 security 就是给他钱，所以呢，很多笑话了，九零后笑话。整个孩子第一次出国，准备出来念四年书嘛，有没有？然后父母亲在美国又没有朋友，但是就有钱把他送出来了。然后又不是孩子又不是高成就的，所以就是到了 secondary school， 然后来呢又不知道说钱可以先汇过来，所以就把四年的钱都一起带来了。
在身边，
哎，就钱带。然后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客人可能说，看起来好像是好人，他说 ，Is it true you cannot take more than $10,000 with you？Do you take more than $10? $100. 然后接机的传达人接机了，然后进到宿舍了以后就打电话，然后国际电话打起来，国际电话直播嘛。
对。
然后呢妈妈电话，她说啊妈妈妈，我现在进了宿舍了。然后妈妈说啊进了宿舍了，好，赶快把锁给换了。妈你不要瞎说了。这是宿舍，他把那个宿舍的门锁给换
船。
让公众的那个安全感很低。这个是 ABC 没有的，香港的孩子也没有，台湾的孩子也没有。然后他们家庭控制很强，然后也 react， 又就是很强的 bonding 又很 reaction， 很 reactive。台湾的家庭在70年代就开始反省了，像我在成长的时候，今天就已经社会教育说父母亲要让孩子健全的教育啦，要尊重他的选择啦，不要太多补习啦，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常常就开始反省了，要人文教育啦，好，香港也很早就反省了嘛，可是中国就从来没有反省，所以中国在这一点比台湾香港慢了40年，他们的孩子这一代完全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他们到现在还是一切以钱跟学位至上的这个教育出来的。
也不是慢了，我做了比如他们几年有听过 typewriter 的年代，认真跑进电脑的年代，香港跟台湾是一步的科技化，都慢慢来，但是做到一步就到位了，现在都是电脑什么
比较快，
都没有经过打机器的年代。然后人的精神，人的精神状态，社会的精神和文明要慢慢才追上来，跟科技不一样，要可能一代人两代人才可以培养新的精神文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对不起啊，
不会，我还
我觉得这个，你看全世界别的国家，去过非洲，去看，就是我们在讲的 leapfrog， 对不对？
对 ，leapfrog。
中国 more than that， 这个 problem，
跳了两三代。
I don't think time five ten years will resolve it. I don't think because 它 just missing， 它那个东西 just missing， 它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给 time five ten years。
要等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姐长大，回国以后再说。
它是一个整个的 mind， 它整个的精神的 control。但是
他们很有作用，不要点头，现在就靠他们了啊。
所以这个他们的 missing 的部分哈，是我们外面的人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的。
是，
他一个东西就是 miss 在这个地方，
对
吧？
对
不起，
两位老师，谢谢你们。
对不起，
说完了。这个我会形容，这个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对，谢谢。
在外人看，父母亲会60后的父母亲会觉得90后，因为他们当初经过一个饥饿的时代，曾经有人饿死的时代，而这一代他们反过来反馈，所谓给爱就是让他很温饱很多钱。他们其实不要怪那些父母亲并不明白怎么教孩子，什么 how to relate how to love， 他们父母亲没有任何资源告诉孩子怎么样生活，他们能给的，他们给了他们最好的。哎，他们不是不爱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他们自己也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 而他们本来想给的共产党的教育把他们给拆掉了，所以那是受创的一代。那这一代需要一个很大的伤口需要医治他，那这一代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是这样，父母亲的眼中觉得我已经给你最好的，可是孩子们却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他们穷的只剩下钱，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
这也就是
他们没有任何资源去面对他们的环境，除了如果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只要0.5秒钟想都不想立刻就花钱，500块1500块25000块就解决，啊，数据从这里到这里，下礼拜要过去，怎么办？没有车，买车，这车啊，二手车还要怎么交易？太麻烦了，新车，走，赶快给我走，两天之内做一个决定，买了25000块的一台新的 Golf 就出去了。他只要钱可以解决问题，他只要有 cash 就解决。但是万一是钱不能解决问题，他就崩溃。在他的想法里面，他的压力很大，所以在父母亲觉得他什么都有，我已经什么都给你，你为什么还不足够？在他觉得你什么都没有给我，只给我钱。
刚才你讲父母对他们的期盼，期盼他们成才吗？成功吗？
也不是，父母亲只是希望他们 survive。很多父母亲没有希望他们 save 他们 family 了。很多父母亲，特别是把他们送到美国来这边父母亲。会把他们算回来的父母亲哈，大部分是这样的。我访谈几个学生，父母亲只是希望他们到美国来，比较竞争环境比较不激烈。中国里面太辛苦了。第二个，他们父母现在中国里面常常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不喜欢这个环境，希望孩子送出来以后可以不要像我们一样深陷在各种纠纷里面，出去外面将来 it's a chance for freedom， 重新 restart a new life。对，不过父母亲也很浪漫，他们也不明白，所以到最后他们在美国也留不下来，他们将来会成为很快几年之后就会成为新一代的失业人口，因为他们的竞争力并不够留在美国，他们回到中国去，因为失去了人际关系，他们离开美国离开中国有多久就离开后门有多久，所以他们回去中国的时候就业机会更低，然后他们因为在国外如果没有拿到 PhD 没有发表论文没有高的技术，在国外念了学士又怎么样，拿了 Master 又怎么样，回到中国就业市场没有竞争力，他在国外可以有$100,000放在他的 account， 回去中国的时候起薪也只有了不起1000块人民币多少，他不会赚高，他不会赚很大的钱，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好的技术，所以他们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块剩余人口，他不是真正的高竞争力的人口，他跟这个上一代的技术移民是不一样的，这一块将会成为中国的未爆弹，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的 burden 很大，我觉得哈，因为父母没有信仰，所以父母的 God 是他们，他因为他全部希望 all the hope 在那边，他们的 burden 不光他们自己没有，他 lost 那个 big missing piece， 而且他的 burden being God 有时候他必须要 defend 他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负担太重。
所以这群孩子哈，忧郁症、焦虑症、情绪困扰非常高，自杀率非常高。所以你去牧养他们，因为我今天不讲 discipleship 嘛，我会主张我在我开的课里面哈，在做辅导的时候哈，要大量的强化智商辅导的训练、心理辅导的训练、自杀防治，因为跟上一代的是不一样。做辅导训练以前，你只要带茶巾、归纳式茶巾。这一代哈，你要层出不穷的半夜打电话来这边有 emergency 有什么，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其实只要有一些基本的 principle 在心里面，处变不惊还没什么啊。然后孩子们的作息比较乱，然后 emotional problem 非常 common， 非常的 common。对，对的。那最后我讲一个哈，我需要结束我今天分享，这只是个 teaser。那 outreach 这一代跟这一代的差别， outreach 就是说向外面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说你今天动员已经信主的去向还没有信主的世界传福音，你动员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这一群去向他们外面的非基督徒传福音，对不对？ 风险动员已经信主了九以后，像没有信主的后场，对不对？从他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想象想象啊，在座各位是属于这一群比较相似的。你想象外面的世界，相对来讲啊，同质性比较高。你可以把世界分成大概两大族群比较，我这样分类是武断的哈。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中，像以前的上一代是冷战的世界，然后结果再复杂一点，基本上自由集权啦，哈、啊，民主或者是共产啦，还是什么，就是世界的逻辑相对来讲很单纯一点。然后你只要找到一个信仰，有一个专业，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就有一套生存，你自己有一套生存方式，你就可以走在这个世界上，你大概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上一代的世界相对来讲单纯，相对来讲不是真的单纯啊，相对来讲单纯，你可能有一套的人生哲理，你就过你一生，然后你还 很有把握的告诉你的儿女们说，听老爸的，这样子生存啊，上一代这样子。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啊，你的倾向是找到一个你相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的人，一个很棒的 speaker， 去把跟你类似的人一起找来，一起坐着听他讲，好让他们都被说服，变成跟你一样的人。有布道会，对不对？这是这一代的模式。因为你想象会被你拉进来的人跟你虽然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除了他们不是基督徒之外，大致来讲还差不多。只要他们都听了这个高手讲一讲以后呢，就会一起被改变，大家都一起做着变成这个拉里教会的信徒，对吧？我们的基本的假设文化预设是这样，就是这一代，这个文化预设在这个前提下是对的，是对的，哎，它也是有效的。你把原住民真的起来，原住民在西岸省，Sacramento 吧，刚才布朗说1000个来参加，200个人在线，很有效。到今天还只是上个月的，我不确定是Sacramento，但是西岸上个月的事情还很有效。马上他还好像是上礼拜还是这礼拜，在 John Hopkins 还有一个还会有效果的。可是这个呢，我们九零后的学生，哎，原住民办不到会，原什么？原住民是谁？哦，就是那个天安门事件后来出来，然后开那个神州什么天安门？什么是天安门？什么神州是什么？神州很感动啊，讲中国历史什么什么什么，中国历史没读过。演奏员不知道会对他没有意义，但是他们也有人去了，也不是说我这样讲，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人在演奏员不知道会信的，还是有了。但是他们的眼中的世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不要以为90后的世界都很直化。连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他们眼中的世界外面都是很分化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是一个九零后的孩子，一个高中生或者一个大学生，我是一个孩子，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恐怖啊，一小群一小群的，我不知道外面是一票的，我不知道我该加入谁，我不知道我该走到哪里，我找不到一个逻辑可以走偏，可以笑傲江湖。
他觉不觉得应该加入？他觉得应该在走外面。
他需要属于一个，
他需要进入。
他会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群体，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动物园一样。他是一只动物，他不是观光客，他是一只动物。这边有狮子圈，那边有豹，那边有鸽子，那边有孔雀，这边有猴子，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各有一个族群。我是谁？公园吗？公园吗？哎，都没有。他在寻找到底我是哪一个，然后试试看，我在这里会怎么样？ 最后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个里面，他就揪你在里面，然后就勉强的维持自己，可以说服自己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为什么网络很棒呢？因为网络可以很自由的跳跃在不同的情绪里面做尝试，万一不行的话断线立刻全部结束，知道吧？如果什么是用真名的，表示我直接在那边，那通常就不用真名，外面的世界在他的眼中不是 one world， 不是 one world，或者是 two world， 这个是上一代的人的世界，上一代的人是 either way， 关心只关心中国的认为就是一个中国，或者关心世界认为就是一个中国跟中国以外的 two world， 他们即便在中国里面，他觉得这个是 many many world，
那这也是后现代的世界
吗？对对，就是后现代的世界。那这个是全世界的孩子都有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才懂得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个问题，他就是对 many world 的啊，他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是在 internet 长大的嘛，他会不会有这个 virtual world 的这个，就是很虚了啊，就是很虚，不是实在，就像你看那个 matrix 一样的一个感觉，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这个感觉，虚拟的，对，整个都是这样。
我先不讨论 virtual 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我不想太 determinative， 就是说它其实有些东西它看得很实在，因为虚拟的时候我们的假设是它有可能只是玩票，可是 postnality 他们在你认为虚拟的东西它把它看得很实在，就好像所谓就是说 virtual 的金币好了，是实际的价值，你得要明白 virtue 的金币其实是真实的价值，对，你是我们搞错，要倒过来 virtual 的是真的，就是这个先这个比较经久生产 many worlds， 那 question 是什么？ Christianity 团契是什么？团契是其中一个，对， Christian 是一个，而且不是所谓基督徒啊，是 Raleigh 教会的，有没有？一个教会一个岛，一个团契一个岛，这个团契是一个岛，那个团契是另外一个 community， Does it make sense？ 所以对，从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你现在要进到他的脑袋里面看世界。他今天如果办布道会的话，如果你叫他说，哎，帮我们出去发单张邀请，他的想象不是这样，他的想象是这样，所以你的布道策略从他的视野来看哈，我用一句话叫做 community witness to community， 对不对啊？我再写写。社群向许多社群做见证，主体 subject 主体不是个人为单位，是以他所属的小群体为单位，做见证的对象也不是以另外一个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外面的小社群为单位。我现在解释一下这观念哈，这观念比较难，尤其是这一群人会有点难理解哈。如果被动员了，如果我今天愿意支持布道会，不是我愿意支持，要么就是我整个团体，我所属的小社群一起整个都被动员起来，没有所谓我被动员布道会，我们整个团体的布道会，要么我们全部加入，要么全部不加入。如果我们出去办布道会的话，邀请别的孩子来，要么一来来整票，要么一个都不来。如果你 get it right， 他会一次整个 group 来，要信主，整个 group 一起信主，不是个人为单位的，所以这个牵涉到后面讲的门徒训练也是一样，门徒训练是以团契为单位，是以 micro fellowship group 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因为你不是重整个人，还要重整他的群体意识，要同时进行的。
哎，这种 behavior 我想再问一下哈，
是，
就是那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在中国这个 urbanize 是一个现象哈，所以你在研究里面看他们的背景，当然现在比较接近了，但是我想知道一下，比如说一直是城市长大的孩子，还有是比较在读书比较农村的哈，是不太一样，他们的 behavior 是，
他还是蛮多的，因为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九零后主要是城市的精英阶层的第二代，有钱了才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九零后这个整个现象是属于少数的financially well capable 这一块，它不代表中国农村背景或是民工阶层那一群，他们有些很劳很刻苦的，而且也不代表福州人广州人这个餐馆那一群，他们那边有另外一个 pattern。 我这边讲的这个哈，完全是比较是富二代的，但是就有些东西是 share 的，像这个 community 的这种观念，第二代大概是一样的，就关系的这一块大概是一样的。好，你如果是要讲步道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阻力的问题、真空的问题啊？我会有点保留，就是说我跟福州人的孩子还没有碰过福州人年轻孩子哈，能不能嫁得成就不一定了，因为福州人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好，那我就不敢说，我主要假设是富二代九零后到美国来的。
这一个 community 哈，我想问一下，以前的话，比较早一点的话，会看这个观念是同乡。比较 attractive 会在一起，他们现在有没有说是有这个自动的这个观念，或者说是 alright 就我的生长的环境是这样，你跟我不太一样，就是比较排斥家庭条件比较差一点，会不会现在实际上还是他们都能够 make sense？
我个人不觉得孩子们会互相排斥，我反而觉得孩子们是对彼此会咬踩到对方的地方很不敏感，所以如果发生所谓的排斥的时候，是他们很不自觉的。比如说有钱的孩子说要出去吃饭，就出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说有人付不起那个饭，那有人辛苦。好，但是他们通常，我目前只能说，因为这比较直觉、比较主观，我也没有做 focus group， 我还没有碰过怎样的孩子会特别的去排斥别人。我比较看到他们就是很赤裸敞开，很 relational， 你如果对他好，他会给你超额回报的这个善意，然后如果他对你讲的东西没兴趣，他会非常直截了当的转过头来就走，他不浪费时间跟你礼貌的打工作揖，他非常的直截了当，率性自然。他们不搞城府，他们不喜欢就是刻意的，就是矫情啦，他们喜欢这个词汇，矫情，对，九零后的学生，各位知道，各位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不是矫情的人，九零后的学生口吻，那大家知道，我们都不是矫情的人，干一杯，好讲了。大学生喝酒啊，他们不做作，我不太觉得他们平常是这样，他想做就做了，然后踩到别人的尾巴，踩到别人脚，他也不是故意，他就是没有想到，根本就没有考虑，他完全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好，那上一代会很小心啊，仔细啊什么，他没有这个，那。有些会被一些人会觉得这好像在压迫别人，其实他不是故意，他真的完全没想过。
他是一群一群的哈，他是怎么样形成到一起去？他是什么东西 attract 到一起？是一样的？
就 common interest， 缘分，条件的合，缘分的意思是条件的合，就是刚好这个条件，然后 common interest， 然后那一小群的机会进到的时候。 他们见到的时候彼此如果就是维持这个不矫情的这个 norm， 如果我们这样怎么这样来回弹两下哈，都很自然，很快的就会很盲目的相信对方，然后一下子玩在一起就很快的立小群，而且小群本身就出现一个自然的机制。所以大人们做辅导跟孩子们相处哈，就是要放得开。大人做辅导跟他相处，第一个要不矫情，第二个呢要有个性，哎，有个性。这个我也是另外开一个小视频，说怎么跟以后孩子建立关系。我在学者开过一堂课，讲什么叫有个性啊。
这个 topic
没有，我很多 topic， 因为我看你给我多少时间。没有，在我脑袋里，我没有时间写下来。
15个小时
呢？对啊，我多小时也是这样想，因为我其实有很多的 topic， 我还不知道，我看你有多少时间，而且我材料还没有时间来得及发出，所以你跟我讲，我发展出来，我还要把它再整理下来。对，这个我再跟你说，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哈。
这个小圈子，不 focus on 一个人 ，words 这个人，他会把整个都给你带过来，不是很好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举一个例子，
我上次去，比如说我去 Penn State， 我去认识了他们一票人，后来他们就有人下来找我了。我上来去 Penn State 的时候是一大群，下来的时候来找我的就知道我下来一次来三个，不是特定的我认识了任何一个人，反正下来了也不算特别认识，但是是来三个。然后后来走了三个都叫我做一个很满意的就走了，他们约好了上次要再找他。我是这样，我是跟他们像兄弟一样的这样子一群这样子认识。我先这个例子不看得太活泼啊，但是让我先抽象一下指出一下。为什么？因为孩子们的自我啊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的。他的自我是建立在跟别人之间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透过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在寻找自我。他没有办法，你只抓住他，他抓住别人。这跟我们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相对来讲独立一点。然后你抓住他，他就试试看去劝别人，万一别人不来，他搞不好他就跟别人说拜拜，就跟你走。这一代没这个容易，因为他的自我是建立在那里，他有可能他离开那里加入你的 group 是没错。但他的自我意识又重新建立到你新的群体里面，他很难独立，他很难就是我一个人，我有了信仰，我就天路客般的背包往圣城前进。他很难，他做不到，他的独立性很低。他也许将来你会训练他，他将来成熟了他可以，但是整体来讲九零后的独立性很低。他心里永远挂着一个人或一小撮人，
他跟那个人的关系跟你那个人挺近吗？啊，就是你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在那个群里头，这个，他跟那个的关系就是用来建立到认识自己的，是他的不是他的个人，他的个体。
可是我举例来说好，我先举例子来讲，就是说你最近好不好？然后哎，最近忙什么？然后讲，他说哦，为什么呢？他讲说哦，因为那个人怎么了？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讲来讲去总是有别的名字出来。他的挣扎跟他的渴望总是有另外一个人或一小撮人在一个世界里面。我想到一个好例子，我礼拜五的时候辅导一个学生，因为今天你们这个。搞不好互相认识了，就不能讲一个了。好，他就属于一个社团，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跟他坐下来谈， 然后他其实是很烦恼，压力很大，然后偶然的看到电子邮件，看到我们正在合作群，居然自己就跑来辅导会了。对，然后就问他说怎么样，然后因为他那个社团因为他压力很大，然后他就想来休息一下。其实他已经信了主，可是一直没有人跟进他，就没有去教会已经很久了，所以他就要压力很大。然后他压力来源就是这个社团大家怎么看他，大家怎么看他。那他功课也没有管嘛，其他的事情也没有，全部的事情都在这个社团里面。然后他需要知道他的，就我很挣扎要告诉多少 detail， 因为我很怕。对，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焦虑，他的忧郁，他其实已经到压力锅，已经很。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脸上是没有表情的。可是我从他的话，我知道他的情绪是很满的。这是标准的九零后，在我现在讲的九零后，表情是麻木的，可是情绪是满的。然后情绪的内容是跟他的小群体是整个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寻找自我，说你为什么加入这个社团，因为他想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试试看有一点领导才能。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担心别人会觉得他很软弱，他想要试试看挑战自己。你看这个孩子原来在这里，他觉得他自己是个软弱的人，他想要找到一个 group 可以改变自己是软弱的形象，然后找到地方能够找到一群看起来大家都不软弱，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是不软弱的，是属于 leaders。
借这个关系建立他的自我价值，
对，
没有自我的意识，
对，
他只有形象，
对，
所以变成这些 link between people 变成他的 identity。
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后现代里面一般就然后都不承认了 authority。 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这个年纪的通常都比较容易决定，比方说 Alex 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领袖，无论是 informal 还是 formal leader， 很快就会把你
recognize。
但在这些不同的群体呢，很多时候没有很清楚的，你不说没有，他们也不想。也有时候这种没有领袖，不愿意有领袖，你在寻找自我，他在寻找自我，他是在找自我，谁来当领袖？没有人愿意当领袖，没有人愿意承认有一个领袖，他们怎样觉得比较好？有时候刚才讲这个实用情况，因为另外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就是alienation 嘛，其实从现代主义跨进后现代，这个 alienation 更强，好像他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很多的圆圈当中，他很想抓住这个群体，比方说是同学住在同一层楼，但他也想抓住另外一些同学，可能比较喜欢去 party， 他好像都在这里摸索，我是属于我同一层楼，比较住得比较近的一个群体，还是常常去开 party 的这个群体呢？他两边都想上一下，他自己的定位都清楚，我高级是喜欢去 party， 还是高级是跟几个同学第一层楼的人常常在设立共济，他不清楚。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我叫做一些可能是鸡生体 parasites， 鸡生的，鸡生的有时候搞得不清不楚，在一个树的干鸡生的地方，这里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但是他有生命力，不仅仅在这一个群体，他有一点，但他在另外地方他也延伸到这个地方，但他也不是很上任，他没有干嘛，不是一个树，不是一个花，他只是有生命力的，不是很深入的。
对，刚老师说后现代不承认有领袖，不承认有，所以这个是 modernity 的观察，观察者本身正在 modernity 的感受，其实 authority 有的，只是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Postmodern authority 出现在的 source of inspiration， 还是有 authority 的，他们事实上 follow， 他们 follow 的倾向
是跟人跟
对，他们最 postmodern 就是有 follower 啊，所以像 Lady Gaga 的 follower 的 Lady Gaga 的 follower 的总人口超过 超过埃及的人口，他也是吧？他是 source of inspiration， 他是 authority。他如果今天要号召埃及革命的话，就是 source inspiration， 就是托尔马瑞尼的 authority 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定位，而反对 holder position of power，
这不是
对，所以 modern observer 会变得看到，他们不喜欢你说，因为我是主席，我说了，而且也不喜欢我们先来投票，定了就这样子，定了可以翻，所以不要用 positional， 不要用诉诸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决定事情。Community 可以因为 inspiration 随时翻盘，所以作家。Writer, preacher, musician, artist 变成 postmodernity 里面的真正的 leader。 那这个现在我要结论哈，在这个地方如果办布道会的形式像什么呢？布道会的形式是用社群向许多的社群做见证，所以布道会的形式是另外一个形式。当你建立了一个活泼的基督徒团契，比如说你有 RCCC 的 College Student Fellowship 好了，我随便讲啊，我不是听你里面有很多的学生领袖，他们是一个共治的群体，还有很多的学生在里面哈，辅导在旁边是帮他们，他们一起想出一个 event， 一起设计出来。在这个影片里面，这个活动的设计在舞台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角色，有各种不同的，按照这个团契的特性，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活动。里面有人会音乐的，弄出了自己的音乐；会戏剧的，弄出自己的戏剧；或者他们会弄 multimedia， 弄出自己的 multimedia。他们甚至有人弄出自己的，创造自己游戏风格。或是天马行空，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创造独一无二的是 RCCCCSF 自己独有的东西，会展现出这个团契的独特风格，呈现出这个团契的基督徒的特殊文化生命力。这个在舞台上呈现的东西是属于这个团契共同的版权所有，他们一起呈现的东西，然后一起玩，分组一起讨论，吃点心一起，中间每一个人都参与的，然后新朋友一起被邀请来，动员的过程，动员的方式，海报宣传设计，用 multimedia 还是用什么，他们自己想的，他们创造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方式。这个东西，所有东西都会反映出 RCCCCS 的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新朋友是从外面不同的小社群，可能是学生会，可能是 NCC 的学生会被邀请来的，可能是这边什么什么什么中国功夫社邀请来的，这边什么东西邀请，一堆东西，或者是网络微博的一个东西邀请来的，对不对？他们用微博或者是用人人或者是用 QQ 什么东西邀请来的时候，他们都是从自己不同的处来，对不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group， 或者他们是路边的，还没有 group， 还在那边找自己的 group， 对不对？他到那边，那天晚上参加布道会，他坐在那边走进来，他本来是进动物园的，对不对？他来在动物园，他就进了孔雀园了，就看孔雀那些孔雀在干什么，结果看到了就是孔雀的文化圈里面，里面全部都是孔雀在搞孔雀的事情。那讲员在干嘛？到了高潮的时候哈，那讲员出来了，讲15分钟。记得太空，你记不记得太空站那个比喻？15分钟扎扎实实的福音神学，15分钟全部讲完，带学生走，下来分小组，分享分享，带他们学生带学生讨论基督徒的什么经验，邀请他们下来拜聚。这是90后的团契布道模式， 是以团契为单位，向许许多多外面的学生团体传递，是以团契向外面的群体做见证的模式，相对于原来的大方向是不一样的。看到这差别吗？那当然策划上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东西周期需要准备2到3个月，这个呢你只要场地有了，空间有了，两个队准备好，两个时间准备好，然后大家时间调好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这个可不一样了，学生的期中考试要避开，期末考试要弄好，还有时候还可以反其道而行的，就是期中考试前弄完，或是期中考试就是你让学生，你可以最累最忙的时候来一个什么，就是你可以你有很多的方法的，观念是这样，反过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布道策略。最后我讲一个就要结束今天的分享哈，然后我们Q&A，然后我说做这个事工跟这个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要做90后的事工哈，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出一个新的角色，叫做辅导团。辅导团 ，counselors group。counselors group 是跟学生的同工团 ，student leaders team， 学生同工团一起合作。你知道这个东西哈，我们是搞不来的。哎呀，我也许还可以玩一下下，但是呢，大量是学生在里面操作的。那辅导在干什么？辅导不一定要直接操作，辅导创造舞台，从旁支持。辅导是教练，学生是球员。辅导在球场比赛以外的时间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另外一个专题，不要一对一，而是在小组里面，小球的方面。我再这样讲，辅导在做门徒训练，栽培学生，学生在团契里面去经营团契，辅导经营门徒训练，学生经营团契，团契里面实践门徒训练之外，团契向外面做见证传福音。那辅导团这个角色在过去60后的查经班里面是没有这个角色的，因为只有带查经的弟兄或姐妹，没有辅导团，最多就是牧者或者是长老，没有辅导团这个角色。所以传统的北美华人教会模式是不知道辅导团是什么，辅导团是积极的被动的角色，我在旁边一直看着，我不能插手，我不能替学生做学生的事情，哪怕他做坏了，我就他如果做坏我给他兜起来，可是我不能替他做，我要在团契聚会以外的时间做门徒训练，可是到了团契的时间是他的，然后团契之间我坐在旁边，我就是一个轻松的加入他们的聚会，我是客人。然后我观察到很多的事情，然后遇到观察到一些小的一些细节，我收集起来，我就要做辅导团契以外的諮商辅导，有感情的问题啊，有情绪的困扰啊，有家庭的问题啊，然后我做很多諮商辅导，那辅导团之间做一种合作的关系，一起去辅导特殊的学生的需要，特别是学生同工的需要。这个好，对不起，我要另外在课里面讲辅导团的功能怎么执行。那辅导团需要学不少的技能，辅导团是积极被动的角色，他们需要去训练学生同工，他们需要学哪些东西呢？辅导团本身不需要是最会带领学生游戏活动，他们可以让学生本身来带，可是辅导团本身必须要学的东西，辅导团本身必须要学会怎么做门徒训练， 那我们很多的辅导教会本身自己就没有学过门徒训练，自己就没有走过门徒训练，只是查经信徒，没有真正的说持续的在接受门徒训练，很多人就没有，他们要从头学起。然后辅导团要学会怎么做咨商，就是 counseling。特别这个教会有福气，有专门做 counseling 的。对，要学会怎么做咨商，因为要处理一些比较 private 的 issues。好，然后辅导团去要去监督学生同工的，要去监督学生同工的这个动力周期。动力周期就是他们做的整个团系全年的 planning， 他们最后你要监督他有没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不要 control， 这个再说啊。基本上监督这种保护了，这概念好像董事会跟执行长的关系啊，他们去做，但是你看 OK， 尤其他们要借场地啊，要做一些只有学校老师出去出面才可以做的事情啦、啊。你是大人，你帮他把大事给敲定，他就很有，因为你的存在，他变得有办法，对吧？你就是他的后门，对吧？这一块，辅导团队要做这三件事情，那这三件事情，这个是要磨出来的，是吧？智商是要训练的，门训是要亲自自己走过的。自己一面做，自己一面接受门训，一面去训练别人。如果辅导团要做这个，然后要加入辅导团，还有个 requirement， 辅导团要去实际上的参与学生团契，对不对？所以学生礼拜五，例如说礼拜五宣传一聚会。然后你假设礼拜六你做门徒训练，或礼拜三门徒训练，或者你周间门徒训练小组，你礼拜天我不知道了哈，假设你有一个团契的宣传日聚会，你有一个门徒训练的时间，一个礼拜有两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 commitment， 寒暑假你参加他们的学生退休会跟同工训练的退休会，你再参加他们一个短宣轮流去参加他们短宣，你的 commitment 差不多有这么多，还要加上辅导团队要 meeting， 要交换学生的个案，辅导团队必须要合作，而不是各带各的，各管各的。辅导团队必须要合作，这个我在我的课程会另外讲，辅导团队怎么合作。我有辅导团队守则，你必须 sign 才可以加入辅导团队。好，这个我再跟你说，有这么多的这个模式哈，这个是你的 commitment， 做加入辅导团队。这一整套训练跟着学生走一遍，本科生辅导团队走一遍，大概三年的时间，你没考明满三年陪学生走完，然后你可以说好，我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哈，好，可以，你答应你的牧师说我做三年是需要的，为什么？你中间 drop 掉 你就做不完，这是一招从但是必须说从葡萄牙出发，往这个美洲要三年才能够横跨大西洋的船，中间不可以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施工是大专施工是四年，对不对？你不能想象他大一进来就给你兜上了，然后大到大四他才走，对不对？有可能他中间才信主，四年去头去尾，有没有？然后中间还会落掉很暑假，你能够真正给他做完门徒训练的合理的 cycle， 你想有多长？我只能算两年半。两年半的门徒训练，你要从他信主到门徒训练到你送他上飞机回家，两年半的时间，中间他还变成在他第二年他还变成你的学生同工团队，你的这个一个巡回一个 life cycle 要在两年半之内很密集的抓紧新生训练。对，新生迎新，然后新生这个布道会，然后同工训练，然后这个同工选拔，然后后面又下来下一年，时间要抓得很紧嘛，两年半之内要完成学生的一个 cycle， 那辅导就是三年的 cycle， 辅导基本上进来三年之内 三年以上才可以灌，不然的话你不容易完成这个 cycle。 可是对教会来说，你想如果我是主任牧师，我要找什么样的人进辅导团最合适？我不是说其他人不合适啊，因为你现在做学生同是合适的哈，只要你愿意认同跟学生就是合适。可是说我今天特意要有策略的去发展新的90后学生师的话，我会找什么样的人呢？我会找社会新鲜人啊，我会找 young professionals， 而且最好是 married， 哎 married， 而且最好是没有 kid 的哈。
不要，国内来的背景吗？
不要，
不要，
不要。
两口子，
好，我解释一下哈。
They have potential。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选 young professional？ 他们刚离开学校，学校位没有脱掉。他们刚离开学校，他带学生的时候哈，他其实很多经验刚整理完，他可以给学生很多资源。我们以前念书怎么样，然后现在刚进学校，他可以给学生很实用的一种生活，学生也会跟他立刻连接起来，大哥哥大姐姐立刻就会产生共鸣。好，要不然如果像叔叔阿姨的话，那共鸣感就会立刻降低，所以他们有天然的优势，立刻可以成为辅导。那第二个呢，他们可以整理自己的学习经验，因为他们在重整自我，他们刚离开学校进到社会是很适合的。他们结婚是他们可以避免试探，因为学生也是单身的，才不会造成伦理上的混乱，他们可以保护自己跟彼此。然后夫妻同进同出更好，不是必要但是更好。然后他们偶尔开放家庭，所以学生知道这是 Mary 的辅导，对，这是哥，这是姐，要不然的话会很紧张，因为有 sex tension。 No kids 是因为有了孩子，孩子的作息跟学生的作息是相反的，孩子的家庭生活作息跟学生是工作作息相反。学生很多作息是晚上十点钟才开始，你晚上回 email， 你晚上回 facebook， 你晚上回 twitter， 你晚上回微博，人人 qq， 十一点钟才开始。我不是说你都要回他了，但是你真的引爆在那个 life 里面，很多作息，你的孩子晚上，你晚上孩子要睡觉 settle， 家庭事工跟学生事工的 life pattern 是冲突的，所以这个是最合适。但是我们以前也试过有 kid 孩子做，我自己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就是有家庭孩子，所以我们家也常吵架，就这样。这个是最。这是天然最合适做辅导，其他的人也可以，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就是要更多调试。而且辅导团队可以互相帮忙，像那时候辅导团队，我们的辅导团队有50几岁是学校老师，但是我们是这样，辅导团队好，年轻的夫妻就去做跟学生多一点的，其他的辅导就我们辅导团队是互相扶持的关系，
后面是
所以辅导生互相 support， 可以跟学生跳来跳去的辅导就去跟学生跳来跳去，不能的就在后面做不同的事情。That should work、我们辅导团队当时是6个家庭、我离开了一年以后变成20个家庭，你可以想象吗？本科生的事物，我后面接的传道人接了我一年半以后，从6个家庭变20个家庭做本科生的事物。
这个是一个教会是吗？还是
台北信友堂？台北信友堂。对，在我加入的时候是4个家庭。对，然后我们transition走了又进来。
不会有解释四个新的家庭都有一些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我没问我后面传染他们是什么
competition， 就是
对
不断的延伸的 multiplication 的。
对对，因为我当时做的事情就是做辅导训练。我当时做，然后我当时设计了课叫做爱心做辅导，就是设计这一块，然后强化智商，然后我们设计了2年半的 discipleship program， 然后后来就开始就稳定了，学生施工就可以嘛，有了辅导团队以后，学生团队也会开始 grow。你知道，牧师，你知道，我跟你说，这个是你将来的执事会，因为他们3年之后，他们可以进。教会撑起半边天， 他们又懂布道，又懂门训，又懂组织，又会 counseling。 他们夫妻他们学的门训跟諮商，他们将来到社会新鲜人的一样 principle 是一样，全部拿过去一起用。而且他们将来要牧养他们的那一代的时候，那些孩子跟他们一起长大，这个绝对是就很不一样。所以少年信奉跟教会绝对不是忽视的，这个是我要为这个方法背书，这个叫两代策略。哎，对，好吧，谢谢各位耐心的聆听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上啊，那啊都看到差不多的要走，有没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比如说你都是年轻人啊。跟刚刚那个陆传道讲的有没有跟他们复述啊？这个还是你很同意他的讲法。
我很同意啊。我觉得就差个九十年后的那个几次，那本来以为当天会到，比较
没有通知他
啊，没有，没有。我今天本来我没有通知他，但我今天看到他
们几个主持人
邀请他来。
你有那些怎么做法吗？想问一下，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了，啊，看到这个刚才说这对夫妇了，年轻的 young professional， 也是在团契里面新组的，刚刚啊结婚了一段时间，没孩子的。那这个辅导团是我们教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对，
啊，
这是实际的训练吗？
对，
啊，我会规划这样，我会规划。一个系列课讲怎么做门徒训练。
那套东西，我的意思说，比如说从我开始了，他们是一对夫妇，
是
那东西是怎么样？还是我们来设计？
我没有教材，我给的是一个有弹性的 principle。
Oh, okay.
我们目前不提供教材，我们将来也许会研发教材。我们在使者是这样的，门训是一个理念，教会可以。自己采用你喜欢的教材，
很多嘛，教材很多，
对，
外面很多，
甚至牧者自己写都可以。
哦、okay.
啊，在 Penn State 的林师母是自己写教材的。
嗯，
门训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文化，是一个文化，但是文化有一些要素。啊，我在课里面会解释门训的要素是什么。我们是反对一对一的门训，我是很清楚的反对一对一门训，那我会解释为什么。啊，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
不一对一，那么就是说不要。就是一群是吧？
我们是鼓励三到五个人的小群。
三到五个。
但是对不起，因为话题很大，我得要另外解释。对，然后諮商这个只需要一到两个小时解释一下，主要是解释所谓的校园施工的动力周期，就是你怎么设计，两年半你大概要看到什么。然后学生还搞不清楚吗？那你大概心里有数，你告诉学生要点他一下，然后他们自己去规划。哎，你把时间表达出来，让他们问他们，然后他们补上去，让他们设计，然后让他们来决定布道会最好的时间什么时候，同桌聚会最好的时间什么时候。但你其实你心里已经有数了，但是你要让他们，对，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课，就是一个完整的课，这个课时间会长一点，对。
这个对不但对华人，特别是上一代这个小代，这方面的这个呼救，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在企业里面就这么做，而且企业里面这一套，你说这个辅导这一套是 facilitator， 还有呢，另外刚才讲到这个它是 network， 我们现在做 social network almost cover almost，
对，
所以这个是，但是我知道这个 skill exactly lacks， 就我们就这一代，或者是即使在美国。其实他们也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好，但是很 challenging。
是，门训这一个是最简单的，哈，諮商这个要培养，步道策略那一块哈，特别延伸到 social network， 后面要讲到怎么发展福音的文化，那个很 challenging。我有一个课，里面有很 radical idea。IBM 很棒啊 ，Consulting Company， 我们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 ，OK， 以前会很 detail， 现在老板啊，那个 VP 就说 ，forget about it，what's inspiring，、
right.
就那个 expand， 你才能说，你进入什么 position， 这里是什么经理啊，这个什么 ，forget about it， 现在就是这样。
对，
所以这个非常，我就这样讲，这是套观念，就是看到神的手在这里面，这个一个大的方向。
肯定是说 IBM 都用这些东西，不看你的 PowerPoint， 几分几秒很快。还有学生的同工一起分享这个模式了，也盼望我们也能够真的走在这个模式里面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更多的跟他来学习，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三岛地区，我们能够有福音的施工。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从校园的施工到我们今天有教会，实在是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在这里也感谢你带领啊、路传道在啊、过去几天，不但在不但今天在我们当中，在礼拜五、礼拜六也在不同的校园啊、学生团体里面有不同信息的分享，还有专题的分享。我们也感谢主，在他的生命里面，你从过去呼召他在校园施工里面几十年的经历啊、也今天也能够在北美这个地区带给我们不同的看见，特别在在国内来的九十后的一些学生。主，我们今天也听到很多给我们有不同的挑战，那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求主赐福，让路传道在使者的施工里面更大大被主使用。主他等一会也会回家飞回家，我们也求主保守一路的平安。我们也把我们八月份我们团契有的布道会带到你面前，我们现在也求主给我们同工团一起的配搭，我们在筹备筹划的上面都有主你的恩典，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你的国在我们三角地区扩展，更多我们自己的同胞蒙福跟我们以前一样的来美国读书，最后我们成为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工，那我们在往后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在这个校园的施工里面看到神你的国度继续的扩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等一会我们要分散脚步，要分散，求主继续的保守每一个人找平安的脚步回家。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再次谢谢
八月底的，我的